就是当他描写到这些小朋友到青天间里边去学习的时候，我脑子里老想的是那个哈利波特的霍格沃兹学院。
就是中国当代的现代的小说家里面，目前没有集中处理星象这个题材作家或小说，没有。
我用西西讲的故事说，也是某种意义上回到童年，回到文化的童年，回到东西方文化在现代以来、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接触的最早的那个时刻。
大家好，这里是活字电波，我是阿廖。前几天我们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新书首发活动，请到了三位嘉宾，作家李耳、诗人批评家杨庆祥以及青年作家迪安，一起来聊了聊香港作家西西的最新的长篇小说《青天剑》。西西女士今年已经是83岁了，是香港非常资深的小说家了。我们之前还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聊她的小说《少露》和《我的乔治亚》。而且西西是一个非常跨界的作家，她的作品也非常的有个人风格。不过似乎很少有人去提西西他长久以来对于历史的关注，像这一次他的最新的长篇小说《青天剑》，就是把目光聚焦在了清朝康熙年间。那《青天剑》呢，可以说相当于当时的国家天文台了。这部历史小说也是在说一位青年他如何的进入青天剑去学习，然后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的故事。那这次活动呢，我们把主题定作在历史的天空放风筝，也是想与大家分享西西的历史写作的这个面向，包括也想跟大家来探讨我们华语作家的历史写作。三位嘉宾也都有非常精彩非常有意思的讨论和发言，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主持人和三位嘉宾吧。
首先我想先欢迎三位老师，李耳老师、迪安老师和杨庆祥老师，可以在周六的下午拨冗来参加我们这次西西新的长篇小说《青天剑》的这样一个发布会。其次呢，我要感谢就是今天肯在周六把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贡献到我们这场活动的现场的这些观众们。相信你们或多或少肯定是西西的粉丝，或者对西西感兴趣的读者。首先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青天剑》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活字文化的策划刘蒙晕。所以呢，我也很荣幸可以就是以主持人的身份跟三位老师聊一聊，就是关于《青天剑》这本书，以及关于西西，尤其是关于近几年的西西的一些创作和他的状态。首先呢，我首先想说一下就是关于这本书的诞生。其实西西早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因为生病，那么他的右半边呢就不太能够行动了。那么那个时候他其实在台湾的映客文学上正在连载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叫做《我的乔治亚》。所以呢，那个时候大概写了不到一半，然后这个就是音信全无，哎，怎么就没了？然后所有的读者都在问。那那个时候其实他的右手已经完全失灵了，因为他是1937年生人，所以2006年的时候他生病之后呢，他就一直在想办法恢复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这个功能。那么他就开始训练自己的左手。那么他最开始训练的方式呢，就是缝毛绒熊，然后呢去做一些手工。所以因为做这个手工还有缝这个猿猴呢，他为后来呢还出了两本书，一个叫做《缝熊志》，一个叫做这个《猿猴志》，慢慢这个手灵活了。那么一直到2015年左右，他心中有了一个想法，就是酝酿这本书。这本书呢，他大概每一天只能用左手写几百字，然后字都非常大，然后呢歪歪扭扭，但是呢每天写完之后呢，就交给何福仁老师，也是香港的一个诗人，那么每天呢就在底下帮他打印出来，然后他在看他这写的稿子。那么这样每天坚持写几百字，一直到去年，也就是应该是前年了，2019年的12月，这本将近17万字的书呢写完。 所以呢他每一天坚持写这本书，后来在他的后记里面也写到，因为他不怎么精通电脑，所以呢写这本书的时候呢非常缓慢，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天文啊、术数啊很多东西，所以写到后来他都几乎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还能坚持下去。所以到二零年初我拿到这部书稿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充满了期待。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跟繁体字的这个出版社红范去协商，因为他们的出版周期比我们要慢，那么一般来说西西的书都是繁体字先出，这次呢确实其实是中文世界的首发，也就是出简体字。那其实话不多说，我想先请三位老师分享一些，因为对于西西来讲，对于内地的读者，他其实呢相对是小众的，知道的人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但是呢不知道的人可能会非常陌生，所以呢我想先请三位老师分别聊一聊，就是他们所认识的或者阅读的西西。那先请女士优先，先请迪安老师来聊一聊吧。
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我这是第一次来马自人书店，然后因为实际上我对西西女士的作品，实际上我看过的也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之前是在我大学时代读过她的《我城》，就是你我他的我，然后城市的城，我认为这个可能也是相对他的作品里我觉得读者熟悉的，就是比较熟悉的一部，至少对于我来说我是第一次阅读西西，就是从这个我城开始的。这个麻烦就麻烦在我城那本小说不好总结内容的梗概，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完整的故事，但是它讲的是一个那种相对比较，就它的形式上是比较先锋的，它在讲一个状态，就是用我自己熟悉的语言来描述的话，那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以故事情节为重点的小说，但是它在里边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它叙述的这种方式，包括它的句子造的，一开始觉得这个句子这个结构都有点挺奇怪的，但是它一段话都是这样的话，你阅读下来就会有一种蛮特别的感觉，它那个节奏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 OK 好，我明白这个作家想追求的它是一个语言本身那种东西，就是当然这个是小说家实际上是一个内部区别非常非常大的群体，每个人就是从业者对于自己的这个工作的理解是可以天差地别的，那至少我觉得后来当时我还并不知道西西女士还是一个诗人，那我知道她也写诗，她有很多的诗歌作品的时候，我就比较理解她在小说里，就尤其在早年的这个小说里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写作，那确实就是说这个是我有的时候也会跟我身边的一些读者去给他们讲这本书，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写小说也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也是经常被人忽略的东西，就是说语言本身的一种提炼和语言本身的这种实验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小说来完成的，这个就是我对西西女士的作品最初的印象，或者我用一个最烂大街的词就是我曾经认为她是一个先锋作家，这个是对，就是这个确实是我曾经的这种印象。但是我这一次看到这一个青天间又觉得哎，这个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非常可以说就是跟以前截然不同的一个叙述的方式，非常缓慢和从容，但是也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就至少是我们都认为是一个小说，就是我们经常看的这种小说的语言，但是他叙述的这个东西实际上他变换了，就你能感觉到这个作家他的兴趣点在转变，他这一次的兴趣点是真的在讲他要描述的这个事儿，就是青天间的这些事情，就这个是让我觉得就可能是当一个作家他的创作历史足够长，你作为读者幸运的一点就是你能见证到一些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就都是你完全截然不同的东西是出自同一个人手上，然后就是只要他一直在写你就有机会去看到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转变，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惊喜的地方。
然后其实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我阅读每一本书，我有我自己非常个人的这种接触它的方式吧。就是当他描写到这些小朋友到青天间里边去学习的时候，我脑子里老想的是那个哈利波特的霍格沃兹学院，就有一点像，就是这些小孩是被挑选去的。首先他不是随便谁都能去，然后这群小朋友到了青天间这个神秘的机构里面去学习一个可能当时的大清朝只有这几个人会的一个技术，就是看星象。就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包括这个我喜欢看的实际上反而是前半部分，就这种学习的这个过程，然后后边的宫廷斗争嘛，那是另外一件事儿。它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可能并不是我个人的兴趣点。那我觉得这个，因为他在讲，你看起来是在讲一群小朋友学习一个新鲜的技术，但他其实背后说的很多还挺复杂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文明的相遇。我觉得就是作为开场，我说到这里应该可以了。
可以了。
对，我非常的高兴啊，我今天有机会坐在这里跟大家交流西西女士的作品。
好，谢谢丁安老师。其实
我知道我的朋友都是来看这个 DF 信箱的。
看DF。
我知道这个作品的名字的时候，这个青天界，我问说哪三个字了，他们告诉我青天界作者。我马上在脑子里边思路上整理一下自己对西西女士的一些回忆啊。我在八十年代就知道西西，但是她的作品被选择了台港文学选刊。但是福建也不刊物，而收获杂志他们也会选载当时港台的一些作品。作品确实当时带有很强的实验性，那么和八十年代的文学气氛很合拍，所以我当时看了一下他的作品。但是过了几十年了啊，基本上都把他的印象给忘了，我只记得他的叙述跟当时大陆的这个比如说像迪安娜父亲这种小说差别很大，跟当时的知心作家以及后来的先锋文学差别还很大的。就是我们的小说当中包含着非常苦烈的愤怒的激烈的那种情绪，但是在 CC 女士包括打到仿佛在台湾这除了我们大陆所看到的除了陈寅贞之外啊，他作品一般的啊，
你背后就是一排陈寅贞。
哦哦哦哦，陈寅贞。除了陈寅贞之外啊，他们作品里边那种愤怒的那种情绪好像比较少，因为他们走的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不是鲁迅这条路，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胡适或林语堂这条路走下来的，里边包含着非常平和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包含着那种致敬的那一面，同时他的艺术手法上也有些探索。那么在八十年代，显然我对这种作品某种意义上我是不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这次这个景林先生告诉我来看的，他告诉我 CC 的，告诉我是青天剑，告诉之后我因为我还没看到书，所以我脑子里边我马上想到，如果我写这种书的话会写什么，是吧？我想我马上想到我会写汤若望的故事，会写利玛窦的故事。因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这个当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他跟这个尤其是他们是掌管的这个，因为这个汤若望还干过青天剑的监正，就是国家天文台的台长，这个不得了的一个角色。你要知道这个古代的这个，在明清的时候，从古代到明清的时候，天文台它是一个这个位置极为重要，它跟国家的立法，甚至跟皇位的选择都有关系。包括康熙之所以当皇上，就是因为汤若望，是吧？汤若望跟顺治讲说，你应该让康熙，当时叫康熙什么名字呢？康熙什么名字呢？康熙
玄烨，
让玄烨当皇上。可见这个监正啊，历代监正，他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我的首先的感觉，我以为他要写汤若望的故事，就是我听到他给我说名字的时候，请您说名字的时候，但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就是他的处理方式还是让我很惊讶的。他这个就是周若红他进入这个青天剑来学习的时候， 学什么呢？就是学习这个地上的经史子集和头上的星空，其中对于老北京文化，因为这个西西他不是北京人，结果他对老北京文化的展示，对北京风物的描述，对清代的这个风俗的描述都非常精彩，非常精彩。而且他这个语言是消长如画，非常宁静，使我某种意义上使我想起曾经在北京生活过的那个著名作家，就是林海音。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中小学生看，中小学语文教师看，中小学的物理老师物理课啊，非常适合。
带货很成功。
我说这个是
带货很成功
啊。其中很多很多知识，然后它也是我引起一些回忆，包括甚至部分修正我的看法，因为它里面大量的古诗词。所以 CC 女士她的这个古文的功底很厉害，很厉害。比如说其中她提到很多诗词跟我们以前的理解有点不一样，也可能是我的知识有限。比如她引用那个杜甫的那个诗说，人生那个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动如参与商。然后他提到这个，我以前认为这个参与商是两颗星，我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参与商是同一颗星，只是有时候他在早上出现，有时候他在晚上出现。而按照我们以前这个理解，他应该是参星是在早上出现，然后这个桑星是在晚上出现，所以他们两个不相近。其实不是的，其实是同一颗星。在比较繁复的部分，比较复杂的部分，我觉得 CC 女士都把它过滤掉了。中国历史在从明末清初以来的这些百感交集的这些非常沧桑的那一面， CC 女士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它过滤掉，然后她做上某种松绑式的描述。所有这些描述我认为都非常适合现在的中小学生看，而且对于中小学生这个语言非常好，这个语言非常好。这个反正我看到之后，就是到我这个年纪啊，我现在是已经有点返老还童了，就是到我这个年纪看这样的书的时候，已经可以把自己所掌握的一些知识把它过滤掉的，重新把它灌注进来，重新把它带进来。同时读这本书所获得的那样一种宁静的那种心情，和读中国大陆作家的那样一种紧张之间差异很大的。如果说大陆作家的写作习惯于对丑与恶的描述，文章显示一种紧张感，一种那么像这样的作家，像 CC 女士心情如此宁静的作家，宁静干净整洁的这种作家，那么他写的是善与美，他集中于善与美，这些善与美成为一种，我觉得以后可以讨论，就像庆祥老师，就是以后可以讨论，就是大陆作家跟这个跟港台作家面对同样的题材写作的时候，同样故事为什么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美学风貌，写作伦理几乎差别很大，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它当然跟这个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吧，地缘政治各种各样的有关系，而且这个一些很重要的会被迪安或这个庆祥看中的，比如说其中提到他跟蓉儿的那个结婚，是吧？如此重要的事情。那个这个大陆作家绝对不会放过的，但是他就是一句话，就是我搭了一下他的脉，搭了一下蓉儿的脉，脉完之后把别人看见说，哎，你们两个应该男女授受不亲的，你们搭的脉，下一段就是两个人结婚了。所有的这个勾心斗角，所有的这些龌龊的事情， CC 如干净的 CC 女士都把它做到某种过滤。我认为这本书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写给这个愿意带着宁静的心情去看，不断的回到明清一代之际到现在这个如此沧桑的历程之后，需要获得某种宁静的缓慢的一种心情的人看这本书会别有滋味啊！我先说这么多。
谢谢李二老师。李二老师一口气我觉得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知识点。下面我请那个杨庆贤老师为我们做这个分享。
听了这个迪安和这个李二老师的这个介绍，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充分了。其实我自己读西西女士的作品是比较晚。以前念书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其实是读的别人对她的评论，当时我还挺好奇的，一个是黄子平写过她的评论，另外一个是王德威。王德威专门有一篇文章是写这个香港文学史上的十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就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他认为就是刚才迪安说到的这个西西的我城。他认为这个我城大概是写于1970年代左右，对，1970年代左右。然后他是当时是连载的形式，所以当时那个作品出来以后，影响蛮大的，读者和这个学者评价都很高。那么像刘以畅刚才那个我和迪安的交流说到，都是被认为是这个中国香港文学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所以这个其实最早我当时是读到评论以后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啊，因为在我们以前的阅读和学习的这个谱系里面，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作家啊，如果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应该都知道，有的教材会在后面提一笔，有的基本上就没有啊。所以像李老师他们是作家，所以他会去看那些杂志啊期刊啊，但是学生一般普通人接触不到的。那么当然现在这个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所以我当时看了以后，我以为西西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作家，至少是以为是一个70后啊，或者是之类的，因为他这个名字也很那个是吧，也很好像很年轻的感觉。所以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年龄很大的作家。你看是他出生于1930年代末，
37年，
那年龄很大了，而且一直在写东西，所以当时他觉得有点神秘感，我也没见过他本人。最近呢，因为要来做这个活动，所以我还是找了他的一些作品来看，包括他的诗集，也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好像是3卷本。我看了其中的一些诗歌，我自己也写诗。我觉得他的诗和他的小说其实构成了一个互文，就是刚才那个迪安也谈到了这一点。他的诗歌也是有一种他也是写日常生活，但是他会试图把这个日常生活做一些陌生化或疏离化的处理，比较疏离，而且他好像对词是比较敏感，所以他的一些作品里面会试图通过这种对名词和量词之间的这种处理，然后让它呈现出一种和生活的秩序本来的秩序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刚才李二老师也谈到了，台湾和这个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作家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刚才李老师讲的他们的区别，就是他们的传统文学或传统文化的那个谱系一直没有断过，而中国大陆地区的50后的以他们为代表，他们基本上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当然这没有读过书可以成为大作家，这没有关系，但是确实他们的这种文化的这个谱系是断了很久，所以他们最开始写作基本上都是模仿欧洲的作家，读了一些外国的作品就开始写了，就是有的是硬写。但是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作家，他的那个从45经唐诗宋词，从这个谱系他一直没有断过，所以他的那个文化的品味里面一直有一种非常清雅，就是诗经里面的那种东西，那种风格，就是雅正的风格，就是叫哀而不伤，落于不盈，他有这种东西。这个就是他不是走那种极端美学，很少见到有极端美学的。而我们大陆中国大陆地区这边的作家基本上是一个极端美学的写作，当然像李二老师最近他已经不走这个路线了，所以鹦鹉兄他也是有中国传统的这个文脉的谱系，他把它续上去了，那把《红楼梦》的东西都续上去了。但是你看前面的像包括莫言老师的写作，他是非常极端的，极端的恶，极端的这种人格，极端的美学，包括极端的语言。 而这种东西呢，它可以成就一个大作家，但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不适合于文学作为一种美学和作为一种知识的普及和传播。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把《青天剑》和莫言老师的《风雨肥城》摆在，让一个家长去选给自己的孩子读，如果是我，我肯定会选择，还是选择《青天剑》吧，是吧？就他的这个语言啊，他的这个感觉，他是比较适合这种文学知识的传播，这种美学的这种感觉的培养。然后你当你培养到一定程度以上，你再去读莫言老师的那种书，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的好。一开始接触那个东西，所以其实还是会有问题。我在大学里面教课，主要是教中国当代文学史。我其实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个事情，就是说我后来就有一种很苦恼，就是很多喜欢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生，然后学了一个学期或者两个学期中国当代文学以后就不学了，后来读研究生他就会去读中国古典文学，因为他觉得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全部写的都是这种暴力、血腥、恐怖，这人生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是吧？就是他就觉得他还是要回到那个古典文学的那个谱系里面去，要去找美的感觉。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可能是西西女士为代表的中国的台湾地区啊，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些作家，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启示。那么这些年呢，随着他们的被介绍，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启发。那么最近我在那个有一个也是一个70后的作家写了一个很长的长篇出来，在当时有一个研讨会，我也说了这个问题了，就是跟李二老师的刚才这个话可以形成互文，就是说我就讲了，我说为什么中国大陆的作家在写中国百年中国的历史，总是写的那么紧张，总是写的那么亢奋，就是这个紧张和亢奋它是来自于哪里？那肯定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一百年这个历史的这种历史的恐怖，就是历史本身是非常恐怖的历史，就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在毛泽东是有它非常残忍的一面，所以才会那么紧张，那么具有内在的那种张力。很多的作家拜他所赐，就是因为有这种紧张，有这种张力，就是从鲁迅以来，那么我们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有了一个又一个高峰。但是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疑问，我说百年中国历史、百年中国乡土还在继续进展，60后会写，50后写了，鲁迅他们写了，90后、00后、10后后面的年轻人还会一茬一茬的写这个东西，难道我们永远就来写这个紧张吗？我们的生命状态永远就是这种紧张的状态吗？是吧？我就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自己的生存的现实限制了我们的历史的想象或者现实的想象。我就说，我说可能比如说在90后那里，在00后那里，他们的生命状态更加的从容，更加的有弹性。比如现在我们经常讲佛系，这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其实是一个生命的状态跟历史的关系就发生变化了，不是那么快进，不是那么快进的历史，它是一个我就守在原地，或者就是我用更从容的方式去处理自己的人生和历史，所以这个可能以后的写作的范式会发生变化。包括我最近读的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我已经感觉到了那种紧张感其实已经消失了，是有一种更加的从容，更加的有回旋的余地，恰恰就是在这种从容和回旋的余地里面把这个文脉都勾连起来了。所以这是我对西西女士的一个初步的印象。好，先说这么多。
谢谢静江老师。首先我是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然后因为可能我们在今天下午讨论一个不在场的作家，可能在场的里面只有我跟西西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过，所以我呢可以因为在做活动之前有跟他们邮件去交流了一下，所以有一些问题可以作为回应，就是回应三位老师刚刚的一些观点或者疑问。首先第一个，因为庆祥老师和狄良老师都谈到我城，其实我城在1970年的时候是在刘以畅主办的快报上快报上的约稿。那个时候呢，其实西西在70年代开始进行创作之前，其实他主要的工作是为邵氏的南国电影写明星专栏，他是写女明星的侧影，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大概只能记住的邵氏影星只有那个李安的那个《卧虎藏龙》里面的玉面狐狸啊，就是他为这些人写侧影。那么同时呢，他们那个时候在中国学生周报上 组织实验电影专栏，那么也是第一批，可能要早于台湾呢，把像法国新浪潮啊这样的一些实验电影介绍到这个华人的世界里面。所以刚刚谈到一个先锋性，就是他早期其实也创作很多的诗歌和小说，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种实验性非常强的。那么到刘以畅约他写这个我城的时候，其实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长篇，但是他不认为他在写长篇，因为他是一个报纸连载，是一个豆腐块，他写完以至于到1973年要结集出版的时候都发现他找不到原稿，因为他认为他写了只有10万字，实际上整理出来呢，出版的这第一版的我城呢将近有16万字，但是后来呢这些稿件就慢慢丢失，所以到真正我们现在能买到的最老的一个版本的我城是带着他自己手绘画，每一个豆腐块都有他自己画的一幅画，然后呢是按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去组接。那么这个方式呢也跟电影的方式，就跟他认为的电影的方式是有关联的。而之所以后来我城被定位的，或者说被越来越多的人讨论，这跟70年代香港的整个的那种氛围，文化氛围，尤其是本土意识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像子平老师写的《灰蓝中的叙事》，他其实写的是西溪的另外一部，但是同样也是跟我城一脉相承的一个短篇小说，叫《浮城意志》。那么这本小说也是通过看这个玛格丽特的画，然后看这些画呢，那些画都是人都飞在天上，然后他就根据这些画来想象和构建他的香港的叙事。所以这个时期的西溪，或者70年代的西溪，其实仍然还是通过电影的这种先锋转到，比如说对于更多的艺术形式，其实不仅仅是小说诗歌，它还有绘画然后呢对于科幻作品的这种理解，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状态。但是因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历史写作，就是其实西溪有一本，他其实写过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有3本，那这本呢当然是他最重部头的一个新作。那么之前其实86年的时候，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少露》就是聚焦在这个乾隆年间，乾隆去木兰围场秋闲然后被刺杀。那么他其实是根据郎世宁的一幅画，看了这幅画的4个卷子之后呢，他说他就是根据一个中国古代卷轴画的这种观看方式来书写了这样的一本小说。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到他生病前后正在创作的《我的乔治亚》，其实是写的英国18世纪这样的一个乔治亚时代的一个建筑屋子。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英国的这个18世纪的建筑美学完全跟之前安妮女王时代完全不同。那这个时候呢，他根据这个想象了一个18世纪的英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但是我们刚好今天这个主题叫做在历史的天空放风筝，那么其实就是说刚刚几位老师说，我们比如中国大陆的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尤其是当代历史的时候，总有一种紧张感。然后呢西溪呢，他的历史观呢总是像一个放着很长的风筝线一样去看问题，那相对呢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或者说对于题材的处理对于一个认为重要的事情的处理，他可能在他那里就变得就是没那么重，或者说就举重若轻啊。但是就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我们这一次就是分享会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第二个关于历史写作的问题。因为西溪创作的这本小说也是康熙这个年代的故事，之前他有《少露》，有《我的乔治亚》，但是他其实一直关注的都是十八世纪的中国或者英国的历史。那么这样的处理题材跟我知道，比如说因为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我有跟李瑞老师去交流，他写了一个那个深情的回望，就是对读完这本小说的一个感觉。那其实李瑞老师因为他之前也创作过像张马丁的《第八天》这样一本，其实是也跟中西文化，或者是因为里面也是一个这个清末明初的传教士然后在山西的这样的一种冲突，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包括李尔老师创作这个花腔，其实讲的也是处理的某一种历史题材。那其实我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历史， 或者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一个历史人物，就是我们在创作小说的时候，或者说在看待一个作家创作这样的小说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我想这个问题先请李尔老师分享一下吧。
说的问题不好回答。这部小说的结构跟我的花腔有某种相似，在它每一节的后面附上了圣旨、奏折、明清笔记、传教士的游历的日记。那么它跟花腔的其中那部分结构是相似的，只是花腔用一个用暗的互联网里面的暗的一个符号把它串联起来了。它这个没有串联，两者之间没有串联。刚才庆强用一个词比较疏离啊，这个词也被用到它的结构方式上。刚才你们都提到这个词，一个意思就是，它相对而言，相对于大陆作家来讲，比如说相对于李锐写的这个《银针故事》，或者是张马丁的《第八天》这个故事，也包括相对于花腔的故事，它显得轻，是吧？而且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 CC 身上，包括出现在更年轻一点的作家身上。我记得我去年在评点《京报》选出的十本好书的时候，我提到一个叫佟礼格这个作家，和大陆的一个黄孝尧作家，黄孝尧已经去世了啊。我去年评价他们作品的时候，就是我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佟礼格和这个黄孝尧两个年龄差不多，但是在处理比较相近的故事的时候，那个轻与重差别非常非常大。你可以说他是举重若轻，你也可以说我们是举轻若重，你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差别这么大，刚才庆强做了很好的解释，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解释，而且我认为这个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高校里面可以进行更多讨论，包括其他的紧张关系，就是大陆作家、大陆的读者和历史和现实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迟迟的无法得到缓解。他们为什么在处理如此紧张关系的时候，处理得如此的风轻云淡、消场如画，而且是就像讲故事一样，对吧？就是非常讲久远的故事，仿佛回到童年。我认为西西讲的故事的时候，也是某种意义上回到童年，回到文化的童年，回到东西方文化在现代以来、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接触的最早的那个时刻，从那个原点往下写，他带着非常从容的心态来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探讨。大陆的读者在，尤其是中年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不满足，觉得他处理有点轻。但是你要必须理解他为什么会处理这么轻。我举一个例子啊，从康熙十二年到他写雍正继位，他几乎写了这个主人公几乎已经写了他的一生。这当中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 CC 的笔触不断的在童年时代进行了很多时刻的逗留，这个船几乎不往前走，一直是在青天剑学习。也就是说 CC 女士她希望这些读者不断的回到近代以来那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那个时刻，不断回到那个时刻，看看那个时刻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个时刻就是我们的天上也好，我们的地上也好，我们的金丝子集的运行也好，阿拉伯字母第一次进入大陆的时候，第一次进入青天剑这种学校的时候，会给那些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他很快到最后写到这个人长大，写到这个人结婚，写到这个人马上变老的时候，他只用几千字就过去了。也就是说他为什么，就是我也感到迷惑，他为什么能够把历史过滤的这么干净，他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当中跳开，他回到历史事实所曾经萌生的那种文化现象，他集中于对那个文化现象的凝视。这个是大陆的作家跟他差别很大很大的。刚才庆强提的问题也非常重要，就是50后作家，包括60后作家，跟中国的现代文学没有关系，不光跟古典文学没有关系， 跟现代文学的没有关系，或者是关系非常弱，是后来慢慢的补上这一课的，而他们是从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这个脉络跌下来的，所以他们非常有底气，他们敢于把那些紧张的场面、那些杀戮的场面、黑暗的时刻把它洗去，而且专注于那些宁静的时刻，深情的宁静的那些时刻，这是我觉得他们有这种底气，这是一种过滤掉了强大的那个历史的那个激烈的那一面，而专注于文化流动的那一刻，这个河流流得这么慢，有时候河流流速很慢，有时候仿佛不是往前走而出现了某种倒流，这种时刻我认为是大陆的作家王老容易无视的。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中小学生读这本书是一种不是补课啊，就是它是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一种重新的吸收，以非常形象的方式吸收这些文化知识，这个有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比如说当迪安的孩子他们长大的时候，然后我们可能会如此缓慢的带着宁静的心态喝了茶写出这样的小说。
谢谢李尔老师。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个主题叫在历史的天空放风筝，其实风筝线是西西的，在西西的手上，那这个线在哪儿呢？这个线其实是在那个一小点的香港，那所以当时我们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是带着一个疑问的，就是对于一个香港的作家，对于一个香港的一个资深的作家来讲，他大概很长的一个创作生命里面一直渴望去了解十八世纪的历史，但是这个历史呢又不是一个广阔的比如说我哪个地方都可以去了解，它其实聚焦在了清朝中国的大清，还有就是聚焦在了英国的乔治亚时代。那其实西西在无论在这本书里还是在少露，还有就是在我的乔治亚里，其实都有谈过一个观点，就是刚刚其实我觉得也许可以回应李尔老师说的，为什么他这么的关注童年时代，或者说这么的关注一个最初的那个原点，比如说在这本书里的开场就有点像山海经的开场，对吧，就是传说中有一座什么山，然后这座山上去多少是什么，是完全像是一个山海经的一种神话的开局，一种绝地天通的一个开局。但是西西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包括他做我的乔治亚的时候为什么会先搭建一个屋子，他真的是手做了一个屋子，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香港可以去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啊，他已经把这个屋子捐给了这个图书馆，那么其实是根据他手搭的这个屋子写的一个长篇小说。他为什么会聚焦在十八世纪，其实在这几本书里都隐含了一条暗线，就是他其实想探究香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本小说里面有提到马格尔尼访华，那么大家知道那是中英之间的某一种直接的见面，那这个见面促成的可能是某一种草蛇灰线。那么其实对于我的乔治亚那本小说来讲也是，那刚好就是乔治时代，谁派马格尔尼来的，是乔治国王，所以是乔治三世，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把线头拽在自己手上的一个香港女作家，她想象中的到底是我从哪儿来的，这个岛从哪儿来的，这其实跟她一以贯之的七十年代以来我城，这个城是我城，那么到飞毡她想象出来一个飞在天空中的城市，这也许有一些联系，就是对于历史写作的想象它可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虽然它的主题，虽然它的瞩目的点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可能这些变化之间 maybe 会有一个联系。所以当然接着这个历史的话题，我还是想请这个庆祥老师先谈一谈，就是庆祥老师先谈一谈吧，就是因为刚刚您谈到包括对于七零后啊年轻的一些小说家对于处理历史的一些历史题材的问题，那我想就是关于这个您可能再为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小说它确实是一个历史题材的小说，刚才 你这个知道了很多，而且也介绍了很多这方面的情况，包括他的那个我的乔治亚，你会发现他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写英国的历史，一条是写中国的历史，而且这两条线索是聚焦在十八世纪以来，也就是我们讲的中西文明第一次正面的这种碰撞，而且是最初的碰撞。这个碰撞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剧烈，或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带有侵略性，这里面其实可能有一个身份的问题，有一个身份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可以补充一下刚才李二老师的那个带货的宣传，就是这个书啊其实更适合给香港的中小学生读，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这个文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因为中国的大陆的中小学生在这一块其实是还是非常清楚的，但实际上可能中国香港地区或中国台湾地区的青少年可能是会更加的疏离一些，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其实是很适合给他们读的。不知道它的繁体版或者是什么时候出，它是现在大陆出的吗？
对对，现在大陆出。
那你们应该想办法尽快的
小
的拿到香港去出繁体版，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呢？这就回到这个历史题材，其实这个小说呢最开始一说是钦天监写星象的，我是特别感兴趣的，当然作为一个李老师所说的中年男人，这个我就是这个当然是有我的保留是吧，但是这个题材我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在我的阅读的视野里面，就是中国当代的现代的小说家里面目前没有集中处理星象这个题材作家和小说，没有，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这样一个民族，我们其实是一个星象崇拜的民族。刚才那个李二老师讲的紫禁城，大家去看紫禁城的结构，紫禁城的结构，紫禁城的中心点就是对应于紫微星，它跟那个什么北斗七宫是密切的勾连在一起。所以观星象，也就是李老师刚才开篇提到的，别看是这个国家天文台的台长，他是极其重要的职位，因为他实际上是巫，就是皇帝的沟通天地的这样一个人物，通过星象，他是决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中国的这一个星象的历史上，他有一个说法叫绝天地通，这个字读很多人读不懂，读不通，就是不会断句，它的绝是第一个字，后面三个字连在一起的，就是在中国的上古时期天地是相通的。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发生巨大变化以后，尤其是商以后，他就是要求这个星象只能由皇家来垄断，所以他要建观象台，观象台这个时候他有一种办法，叫把天和地的这个相通了把它绝掉，绝对什么，就是普通人是不可以让天与地相通的，只有皇帝通过钦天监才可以与天地相通，以此他来获得什么上天给予他的权利，
叫做奉天承运。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就是天地之间的这个权利是由皇帝来决定的，皇帝是通过钦天监，所以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有历史背景的，而且又有巨大的知识含量的一个题材。我有一段时间对这个特别着迷，当然我也不会算卦啊，但是我就对这个特别着迷，我就买了一系列的书，有的书都买不到，几百块我都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有个教授叫冯石，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就我当时就感觉，我们还是缺少大哲学家、大的历史学家，就是这个系统没有梳理出来。中国当代作家里有一个人对这个有研究，但是他没有写小说，阿城先生，他一直对这个有研究，他在中央美院开课的时候也说了一点点这个方面的知识，但是很遗憾，我就说嘛，这在我们的这个当代小说的写作、当代文化史里面都是比较欠的一块，所以我当时看了这本书以后，说句实话，我拿到手立即就看，不是为了看小说， 是为了看西西是怎么去理解中国的星象的。当然后来当然就是刚才比尔老师讲的，作为一个中年人，我觉得他没有超出我的知识视野之外，这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甚至我个人认为我对这块的理解比他要多一点，
下次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
谢谢庆祥老师。
这个其实我刚才听庆祥的这个发言，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感慨，就是我先说一点题外话，就包括他说他觉得我们中国当代的五六十年代作家的这种极端美学，我就挺感慨，就是他几年前好像还不这么说。我觉得可能跟一件事有关，就是他的小孩现在长到一个需要看书的年纪。真的我觉得特别感慨的一点就是，当人成了父母之后，他是一个生物本能，就是你就会本能的去想这个东西适不适合孩子，他就会变成你价值体系里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但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会这么想的，什么叫孩子，就是那我们在判断一个文学艺术作品的时候绝对不会把孩子当成一个考量，但是现在有的时候本能的就会，就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然后我就这个我先说完这个一点插曲歪个楼，然后我就说一下主持人让我说的这个历史的写作。就因为我自己本人我没有办法代表李锐老师，虽然他是我爸，但我觉得在这个写作这件事上我不能代表另一个作家去发言，就是他是怎么想他自己的作品的。但我其实想说一个事儿，就是当我们了解历史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读者甚至有的时候都不是普通读者，就是蛮有文化的读者，有的时候会犯的一个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包括我们说起来我们就经常明清时代怎样怎样，明清几百年了，好几百年，就算以前中国古时候的人这个社会进步的慢一点，它也是好几百年。就包括就是但是你不能把这几百年都看成是一个整体，就它肯定不是一回事儿。你想它换了多少个皇帝，就中间就是你就中间是你其实这个社会也好什么东西啊，它的差别非常大，人感受事情的方式作为一个个体他的方式是差别也是非常大的。就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作为作家我们小说家在写历史小说的时候，我们其实多少会有一个责任，就是你至少告诉读者这个复杂性在什么地方。就是那个比如清朝康熙年间跟清末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天差地别。所以这就是我回答一下主持人讲的，就是李锐老师是写过一个就是那个清末的这种小说，那清末的时代他讲的是这个传教士跟普通老百姓之间的这种冲突，但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康熙的时候的那个他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大的背景。就为什么一个是有冲突一个是平和的，我觉得跟这个时代本身有很大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它不是说一个清朝就是一以贯之的一个状态，它不可能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就是我们尤其自己，我至少我自己在处理一些历史题材的时候我会注意这个东西。那我只是想说有的时候的这个复杂性它不应该被总是被这样一语代之的这种模糊的这种去概括。然后这样的因为长久这样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就会导致一个人考虑事情开始不仔细，这个其实对人的思维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还蛮大的。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读历史对于我个人的一个影响，我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历史书，就是对我个人的一个影响就是在这儿，就是说你会开始至少你开始有一个意识，就是你充分意识到每一个比较小的时代的这种独特性和它真正比较特别的一种境遇，为什么特别，特别在什么地方。就这个时间的处理，实际上我认为西西女士他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在这本小说里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事情，就是这本小说几乎前二分之一这个主人公都还是个儿童。我觉得那这个儿童这个东西可能康熙时代的儿童跟今天的儿童反而差别没有那么大。对，就是因为儿童有的时候感知世界的方式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很原始的东西，所以说它是一个儿童。但我觉得这个让我自己看为什么我很喜欢他们小时候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也在讲别人老师刚才说如果是他可能就会写成完全另外的一个样子，而如果是我可能就会写成一个就是青天间里的少年之间的这种纠葛，就没有他们长大的部分，就每个人的这是每个人的审美的偏好。
那我觉得就是说他以一个孩子的这种方式，一个孩子在感知世界的时候的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他讲了一个古老的文明和科学现代科学的这种相遇的过程。就这个其实我看的我觉得还蛮有感触的地方在这儿，因为其实对，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觉得科学就是写在课本里的东西，但那个课本是怎么来的其实是没有人告诉我们的。然后但是他在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通过各种各样详实的这种史料，他就告诉你，你以为的那个科学其实他来的那个方式，他从青天监先开始的，他从夜观星象，但实际上传教士相对也带来了一些科学的东西，科学跟也许是迷信，然后是这样一种方式这么掺和在一起，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后边才有逐渐逐渐的这种剥离。就像包括我刚才听到李尔老师说，对，他以为会写汤若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我自己其实也听过一个可能是八卦，这个可能是八卦，就是说汤若望当时给了一个建议，说让玄烨来当皇帝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他出过天花，是吧？这个是真的还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哈？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是真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画面感我都能出来，就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有文学性的一个场景。因为这个小孩出过天花，他身体会好一点，他不会再出，这样朝政是稳定的。那真的是一个现代科学的视角下去，有点就是去告诉了一个传统古典社会的帝王，就是说你该怎么去选择一个继承人。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故事性实际上是很丰富的，在这其实是很丰富的。我们如果
然后康熙又让他死掉，
对，如果我们开一下脑洞，真的开一下脑洞，这个时候的反对势力会怎么样？如果不想让康熙当皇帝的人，鳌拜会怎么样？就我们可以开着这样的脑洞，对啊，就怎么样？就是你还是个外国人，然后呢，对啊，就这个其实是非常，就是我觉得这历史非常迷人的地方，有时候就在这些里面，就是说，我不知道历史是不是真的有必然。说实话，有时候我觉得没有，我自己觉得没有，但是有时候就是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的偶然中，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好像看起来应该是清晰可见甚至是若隐若现的一条线，就在这个所有的混乱所有的偶然之中，有那么一条线，有一个轨迹，就这个是你在观察历史的时候我认为它非常迷人的部分。而我相信西西女士的这本书这个童年的视角，它是想重现这样的一个东西的。
谢谢迪安老师，谢谢三位老师。其实关于就是青天剑还有包括西西写的这个写作啊，还有他的历史小说，其实可以谈的还有很多，包括其实我们说到他的叙事，我偶尔的一次机会就是我看那个麦兜就是动画片麦兜，然后我就发现呢麦兜说话的方式呢就是我成的方式，就是那个阿果阿发阿花的说话方式。那我又有一次我就想他其实无论在处理什么题材的时候都会用一种真的香港的语言，或者说一种他的那个生活方式的语言来叙述他感兴趣的认为有意思的历史。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叙述的方式。那我当时看到纽曼文学奖呢发了一个英文的一个 paper， 然后那个 paper 上呢用了一个词呢叫做童趣写实，就是他的文字里面就是有一种儿童性，那就是这个无论是他处理什么题材，我认为甚至他的诗也是这样，就是都会有一种童真或者童趣。那这也变成了某一种对于我们认识西西的标签。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次的主题变成了谈历史，而不是去谈香港的西西，或者谈充满童趣的西西，或者是女性的西西？我是觉得这样一个作家，她以卡尔维诺作为自己的一个文学的启蒙的一个女作家，可能她的在面对一个文学题材的时候天然的就会有很多的思路的拼贴，这种拼贴可以是平实的，也可以是广阔的，也可以是相对轻的，但是我觉得这些本身不影响我们可以用多视角的方式来认识一个写作创作生命这么长的一个作家。未来我相信可能西西的作品还会有 一些会引进到我们的内地，甚至我们会期待也许它还会有新的作品产生。这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主要讨论这个话题，跟三位老师分享这样的一个核心。总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活动呢可能就进行到这里，然后感谢大家周六的晚上可以周六的下午来到这里然后谢谢大家，谢谢。
哎呀，太好了。